亲爱的家人，主内平安，我是点点，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的附录内容，愿主的旨意成全。灵性世界，随着急救技术的进步，对因突发心脏病而暂时死亡的病人的挽救率日趋提高，这使得美国心脏科权威罗林斯有更多的机会亲耳听到被他挽救过来的病人诉说死后的经历。死者都有灵魂出窍，见到早期谢世的亲人等共同经历，有的灵魂到了美丽的乐园，有的则被置于阴森之地。这些见证使罗林斯极为震动，他更有意识地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最后写了一本书，中译本叫《死怎么回事》。1991年圣诞节晚上从教堂回家后，我继续读这本书。作者的身份、地位和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使我对此书内容的真实性深信不疑。我从小听到许多关于灵魂不死的故事，对此我一直没有定见。不信吧，亲友们的亲身经历是那么栩栩如生，而且他们没有必要编瞎话。信吧，在理性上又与我的信仰相悖，我只好采取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含糊态度，竭力回避。面对罗林斯的书，我不能不正视灵性世界的确实存在了。有灵魂上天，就有灵魂下地狱。我后背不禁一阵发冷。正在这时，一位朋友从外州挂来长途电话，谈到神的事时，他说他信。91年他父亲病危时，他无法回大陆探望，内心十分痛苦。他不断祷告，求上帝让他见父亲最后一面。后来他梦见父亲来看他了，几天后就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当他在国际长途电话中向他母亲描述他父亲走时的穿戴仪容时，他母亲非常惊讶，因为他梦中见到的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同。神确实听了他的祷告，满足了他的要求。霎时，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仿佛就站在我面前，我对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崇敬和畏惧。那天晚上祷告时，我身不由己地第一次双膝下跪。超越科学，相信有神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就容易理解了。我以前认为科学至上，科学方法最可靠，凡科学方法不能验证的事皆不可靠。现在我已明白，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方法是有限的，科学是发现物质世界的真理的一条途径，对非物质的属灵世界则鞭长莫及。我以前只认为基于客观事实的科学发现是真实可信的，对神的存在等这一类必须靠信心接受的事存疑。我现在才意识到，人的生活、学习、工作没有一样是不靠信心的。我们吃饭要相信买来的东西无毒，我们乘车得相信司机及汽车保险可靠，我们上课听讲首先要相信老师讲的是真理。不靠信心，我们寸步难行。就科学本身而言，在研究之前， 我们必须要假定宇宙是有规律的，可以认识的。这个假定只能凭信心持守。历史常常捉弄人。我这样一个以科学家自居、蔑视基督教的人，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现今遵循的科学方法，竟是由基督教倡导的。古时，希腊人坚持多神主义，认为宇宙是浮动、紊乱，不可能加以系统研究的。而基督徒则相信宇宙由独一的真神创造，是有规律和可以认识的。当我了解到基督教改革运动对西方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的巨大的历史性的影响时，我痛感自己所坚持的科学与基督教绝对对立的观点的片面无知。神创造了宇宙及一切规律，科学研究则是去认识这些规律。在这一点上，神的创造和科学研究是和谐的，只是与神的大能相比，人类的认识能力是很低下的，仅可以认识神向我们显明的极少一部分。而且科学研究只能解释规律，却无法知道为何会有这些规律，这些规律是如何被创造和护持的。因此，神的创造是远远超越科学的。然而，当人们在热烈的祝贺、奖赏，在认识自然规律中取得成就的科学家时，却常常把创立并守护这些规律的神冷落一旁，甚至他的存在也被武断地否定。这实在有失公正。而那些集有神论者和科学家于一身的人，则是最勤奋、最睿智和最有成就的精英。追随上帝的思想，也许这正是许多科学巨匠成功的秘诀。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泽斯杜鲁写过一段深富哲理、新人耳目的话：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故事的结局像是噩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时，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圣经66卷书分别由40多个作者写成，历时1500多年。作者中上有君王、宰相、先知，下有渔夫、牧羊人、税吏。尽管作者们时空阻隔那么巨大，但整本圣经意思连贯，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耶稣在世时的品德自成，所显的各种神迹和受难三天后复活的历史事实，清楚表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剑桥大学学者魏斯科说，实际上把所有的证据集合起来，我们大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比基督复活有更充分、有更多样的证据。除非你先存成见，认为这一定是假的，不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认为复活缺少证据。耶稣能从死里复活，说明他是神，他也必能实现他的许诺，叫一切信他的人从死里复活，得到永生。在这个基础上，我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我们的神曾访问过地球，亲自向人们显示了神的公义、圣洁、大爱和大能，亲口向人们讲授了天国的真道。因此，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的。这一基础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分水岭。 虽然许多道理我还不明白，如三一神的深刻内涵，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不公和恶行等，但这不妨碍我接受基督教信仰。好，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言，可以分享你的感动和收获。感谢家人的收听，我们明天见。